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12号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川普总统10月12日或将宣布美国政府是否认为伊朗遵守了2015年签订的伊核协议，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川普总统很可能将伊核协议退回国会重新审议。川普总统在考虑应对朝鲜问题的一系列选项之际，美军与韩国、日本举行导弹演习，显示其武力。川普总统周三在白宫与加拿大总统特鲁多举行会晤，就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川普总统表示，将就北美自贸协定的问题做出对美国和加拿大人民都有益的决定。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的，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称，朝鲜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川普被问到他与国务卿蒂勒森在如何应对平壤问题上的分歧，是否回答说，我在这个问题上比其他人更坚决更强硬，但我听取每一个人的意见。川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还说，最终我要为美国为世界做正确的事情。与此同时，朝鲜外相李永浩说，美国总统川普发出的如遭进攻，美国将彻底摧毁朝鲜的威胁，是点燃了战争引信。川普上个月在联大发表讲话时说了这番话。朝鲜外相李永浩对俄罗斯的塔斯社说，我们可以说，川普通过他在联合国发表的军国主义妄想言论，已经对我们点燃了战争引信。他说，美国必须理智行动，停止挑衅朝鲜。在川普考虑对朝鲜动武的可能性的同时，美国与韩国和日本的军队星期二在朝鲜半岛以东和以西海域进行了导弹发射演习，联合向朝鲜展示武力。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成员开会，讨论了一系列选项，以应对朝鲜任何形式的侵略，或者在必要情况下防止朝鲜以核武器威胁美国和盟国。首尔特洛伊大学地区安全分析师丹尼尔·平克斯顿说，我认为这一定指的是，如果朝鲜即将展开核袭击，便对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在会上听取了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的汇报。与此同时，盟国的战略轰炸机和战斗机接连在日本海和黄海进行空中实弹演习。五角大楼表示，这是韩美日飞机首次联合夜间演练。演习期间，一对 B-1B 枪骑兵轰炸机进行了模拟空地导弹攻击，两架韩国 F-15K 战斗机飞越日本海上空，然后飞过朝鲜半岛南部。美国空军少校帕特里克·阿普尔盖特说，与我们的盟国在夜间以安全有效的方式飞行和训练，是美国、日本、大韩民国之间分享的一个重要的能力，并培养各国飞行人员的战术技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美国空军的轰炸机和韩国的战斗机接着在黄海上空进行了第二次发射演习。平克斯顿对美国之音说， B-1 飞机的出航反映韩国要求美国提供更广泛的威慑保证，韩国已要求在朝鲜半岛各地轮调更多的战略武器，这有助于满足那项要求。平克斯顿认为，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出动了 F-15 战机护航，这是因为联合行动需要得到韩方同意，所以这不代表美国单方面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说，美国海军图森号核动力攻击潜艇已抵达韩国的镇海基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派系说，他同对立派系法塔赫达成政治和解的协议。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在埃及的热心帮助下，双方在开罗会谈两天后达成协议。 哈尼亚说，协议的细节将在星期四晚些时候在埃及首都开罗公布。法塔赫发言人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证实了哈马斯的宣布。激进的哈马斯上个月允许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的法塔赫收回加沙的控制权。双方2014年同意组建一个团结政府，但是哈马斯一直通过其行政机构管理加沙。以色列十年来一直封锁加沙，近年来加沙与埃及的边界也一直基本处于关闭状态，加沙的经济千疮百孔。刚果选举委员会说，这个非洲中部国家拖延已久的总统选举要等到2019年才能举行。选举委员会星期三说，在麻烦不断的偏远开塞地区仍然在进行选民登记，程序完成后还需要504天才能组织选举。有人担心选举委员会星期三的宣布可能会加剧卡比拉总统与刚果反对派政党的紧张关系。卡比拉在去年12月宪法规定的任期满了之后仍然掌权，卡比拉拒绝交出权力，在首都金沙萨引发了暴力抗议，有时还造成一些人员死伤。卡比拉2001年接替他被刺杀身亡的父亲以来一直掌权，他上个月在联合国大会重申了将举行选举的承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10月12日将宣布美国政府是否仍旧认为伊朗遵守了2015年制定的伊核协议。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发来的报道。
伊朗核协议的谈判历经多年，最终于2016年1月生效。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外加德国都同意阻止德黑兰研发核弹。作为交换，国际社会撤销了对伊朗长达10年的制裁，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因此解冻。但是美国总统川普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奥巴马时代达成的这项协议，并誓言就职后会废除它。上个月他对联合国安理会表示，这项协议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
伊核协议是美国参与的最糟糕最不公正的协定之一。
2015年，大多数共和党参议员推动国会通过立法，赋予他们审核并监督这项协议执行的特权。这包括要求总统每90天向国会报告一次伊朗是否正在遵守这项协议，以及协议对于国家安全利益是否至关重要。
如果总统不对协议作出担保，国会有60天时间来采取行动，之后国会可以选择是否作出回应。如果选择回应，国会可以通过快速的立法过程来立即恢复制裁，他们只需拿到超过半数的投票就可以行动。
一些人质疑，如果总统不认可伊朗遵守了核协议，是否会导致有关伊核问题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破产。
如果总统选择不认可，并不意味着美国会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美国的盟友们对于美国总统拒绝认可的前景感到担忧。
国际社会无法承担撤销一项正在生效的协议的后果。
如果川普不认可导致废除这项协议，伊朗可以决定继续生产和增加油储备。
如果有任何人退出协议，打破协议承诺以及违反协议的话，这就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采取任何我们认为对我们的国家有利的行动。
总之，美国采取任何被认为是违反协议的行动都会导致不好的结果，使华盛顿在国际上受到孤立。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联合国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显然在加剧与美国的外交冲突，表示如果即将离任的驻土大使约翰巴斯未经请示上级就做出取消签证服务的决定，美国应当立即将其召回。美国国务院正在询问为什么土耳其拘押了美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的2名当地雇员。美国国务院表示，这起事件是导致签证服务取消的主因。美国之音外交记者塞内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称，这两个北约盟国的关系更加紧张。
美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气氛沮丧，预约前来申请签证的人们被拒之门外，只拿到一张写有一个电话号码的通知纸条，而那个电话无人接听。
我计划前往美国，我在休斯顿有一位表亲，我计划去探望他。鉴于这种局面，我看来得取消自己的计划了。
突然出现的外交争执使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绝大多数旅行有停摆的危险。 美国国务院不知土耳其为何拘捕美国领事馆的两名当地雇员。
I'm not sure exactly what the Turkish government's motives were. Let me just be clear, we were disappointed in their actions.
我对土耳其政府的动机所在并不清楚。我要明确地说，我们对他们的行动感到失望。在安全问题上紧密合作，尤其是与一位北约成员是非常重要的。当他们开始逮捕、拘押我们的人，我们负责执法协调的人，我们感到非常关切。这就是我们采取这些行动的原因。
诺尔特表示，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约翰·巴斯并没有擅自行事，强调他与国务院、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协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被拘捕的美国领馆人员是间谍。美国华盛顿中东研究所土耳其研究室主任古努尔·托尔表示，埃尔多安个人对美国的做法以牙还牙，下令对美国人停办赴土耳其签证。
我认为现在土耳其国内环境非常倾向于反美主义，他正在利用这一点。
土耳其分析人士埃赫迈特·卡西姆汗表示，
停办签证是盟友之间相互攻击的最糟糕的方式，这一步做得有些过分了，土耳其没有选择，只能对等做出报复，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当被问及两个国家如何才能缓解紧张局势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表示，土耳其可以先让两位被拘押的美国领馆雇员见到律师。美国之音塞恩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新的保守派反对党领袖小池百合子本星期对美国总统川普的稳定性提出质疑。日本将于10月22日提前选举国会众议员，他的这番说法可能会使这位常常引起两极化的美国总统成为日本选战的一个分歧议题。
属于立场保守的自民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针对朝鲜核危机以及导弹试射威胁采取强硬回应，获得日本民众的支持。安倍晋三希望利用这波优势，于是在9月28日解散了日本国会众议院，要求提前举行国会选举，试图借此把他的首相任期延续到2020年。在竞选传单中，安倍晋三所属的自民党主打安倍和美国总统川普的私人交情，主张这会强化美日联盟，面对朝鲜威胁保护日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日本政治的彦谷贵子教授上星期在外交关系协会在纽约举办的活动上说，
我认为现在的重点应该是试图确保美国的吓阻作用，让日本可以觉得安心，并确保美国和日本同舟共济，说到做到。
安倍坚定不移地支持川普政府对朝鲜金正恩政府施压的立场，强调通过严厉的经济制裁以及可能使用军事力量的威胁来迫使朝鲜放弃核项目。安倍和川普一样，也不相信能够通过谈判而与平壤达成可验证的结果，除非而且是直到平壤的领导人被迫在生存和去核化之间做出抉择。安倍9月份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说，需要的不是对话，而是压力。日本军方星期三的时候表示，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与日本军舰在朝鲜半岛西南方向冲绳附近一同进行演习，联合展现军事实力。安倍有可能预期，面临对手日本民主党，他很容易就能胜选。安倍政府要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结束对日本武装力量的限制，以强化日本自卫队。民主党是反对修宪的主要自由派势力。但是广受欢迎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领导的新的保守党派希望之党，主张日本的国防安全可以另辟蹊径。小池百合子曾经担任日本防卫相，小池承诺强力支持美日联盟，但是他周一的时候针对盲目的跟随川普的做法表示他持保留态度。他批评过川普对抗性的言论，包括威胁说如果受到挑衅，美国要彻底摧毁朝鲜。川普还嘲讽金正恩为小火箭男，并且声称国务卿蒂勒森想要与朝鲜进行对话的努力是在浪费时间。小池说他还不确定川普政府是否稳定，鉴于白宫内部极为戏剧化的人事变动，他想要看清楚这会是个怎么样的政府。 小池也担心，把自己视为交易促成者的川普，未来有可能会同意减少美国对日本的支持，以此换取北京在朝鲜议题、贸易和其他美国重大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合作。虽然日本民众对于美日联盟的支持可能因为面临朝鲜威胁而提升，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川普仍然是一位引起两极化的人物。位于日本东京的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说，
与美国坚实的联盟很明显对一些人来说起到了安心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并不是一位寻常的美国总统。
目前还不清楚小池试图把自己和安倍在国防安全议题上做区隔，是否会让选民产生共鸣。小池和安倍两人都支持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该规定禁止日本通过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他们也都主张日本自卫队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对抗来自朝鲜和中国日益增加的威胁。反对修宪的人士则认为，这可能会让日本卷入国际冲突，最可能是为了支持日本的军事盟友美国而陷入战争。日本读卖新闻新的民调显示，32%的选民支持安倍的自民党，只有13%支持小池的希望之党，从9月份以来少了6个百分点。立场偏左的新政党日本立宪民主党的成立，也有可能会分走小池希望之党的选票。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考虑对朝鲜实施可能的军事行动之际，美军也在显示其军事力量。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军的轰炸机与韩国、日本的战斗机一起在朝鲜半岛东西海岸外的两个海域进行导弹发射演习，显示其武力。这场演习适逢川普总统与他的顾问们共同讨论有关问题，并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会面。在此期间，川普总统提出了美国应对朝鲜问题的新方法。
我们之前在错误的道路上，你们只需看一看。如果你们回顾过去25年，在历任政府时期，我们都在通向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的道路上，这是一个好似全世界从未见过的问题。我们现在在正确的道路上，相信我。
在发表上述言论前，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相互嘲讽。川普总统曾威胁说，如果平壤发起攻击，为了保护美国及其盟友，在必要情况下将会彻底摧毁朝鲜。朝鲜已多次进行导弹及核武器试验，包括发射了飞越日本的火箭。美日韩三国高级外交官员将于10月18日在首尔会面，商讨朝鲜不断升级的核武器及导弹威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周三在白宫会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两个人在川普总统有意重新谈判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议题上有诸多的不同意见。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今天这个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协同他的夫人苏菲葛黑挂一起来到了白宫。那么川普总统呢以及第一夫人梅兰妮亚是在白宫的南面草坪来迎接他们。那之后呢，双方进行了差不多将近一个小时的这个闭门的会谈。那么在出发到白宫之前呢，我们知道说川普总统他不管是在竞选的时候或是他当选了上任的时候呢，都一再的强调美国与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是一个不好的协定，他认为应该要推翻它。不过呢，在出发到白宫之前，特鲁多总理他却是说呢，他说在此行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美加两国人民都能够互惠的贸易方案，并且要增强两国的贸易联系，增加双边的工作机会。并且他也说呢，今天正是美国与加拿大还有墨西哥要来这个协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要来找出一个能够让各方都受惠的方案。而在白宫这个接见的这个特鲁多总理之后呢，有记者问川普总统说，今天美国是否将跟加拿大另外来签一个双边的贸易协定来废除这个所谓的这个 NAFTA。 那对此呢，川普总统的说法是说，我们正在讨论很多事情，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么看起来川普总统对这个 NAFTA 的看法还是很坚定的。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里面怎么说。
我们将会看到 NAFTA 的前路如何，但是就 NAFTA 的公平性来讲，我一直以来反对 NAFTA 很长时间了。我说我们将重新谈判， 如果我们不能达成交易，我们将会终止它，这样会挺好，他们好，我们也好，但也许没有必要这么做，但这必须对两国来说都是公平的。
那么关于这个重新谈判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决定到底什么时候会出来，这个时程表是怎么样，川普总统只是回答记者说这个时间是很快，短时间之内就会出来。那么对于川普总统一个比较果决的说法呢，特鲁多总理只是比较含蓄的回应。我们来看一下特鲁多总理今天在白宫的回应。
我们有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但总是有改进的空间，总是有需要商讨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和我之间的建设性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再次见到你。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知道说美国与加拿大的谈判以及美国与墨西哥的谈判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自己内部的许多的商会还有公司行号也非常关注这个协定，因为这事关到他们的这个经济还有他们的生计安全。因此呢，就在昨天呢，这个美国商会公开呼吁川普总统来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包除了这个美国商会的总会之外呢，还有包括来自全美国50个州超过310个地方州层级的商会呢，都上书共同联名发了一个公开信给川普总统，表示说他们支持川普总统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更加现代化的做法，但是呢也强调这个协定对于美国经济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刚才公开信当中呢提到说，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于这个美国的制造业、对美国的农业都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而且对让美国人赚了很多的钱，同时呢也支撑了美国的中小企业。那我们知道很多中小企业还有农业呢都是在川普总统的选区，所以美国商会也希望借此呢，能够提醒川普总统，这些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他的选民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这次的决定呢，这个美国商会的主席汤马斯·唐纳修则有这样的说法，他说呢，现在已经到达了关键时刻，商会别无选择，只能够敲响警钟。让我强硬并且直接的说，现在有好几个有毒的提案还在桌上。那可能会让整个协议灭亡。美国商业界将会支持一个能够让北美更加强大、更加繁荣的重大协议。所以目前看起来呢，这个美国的商会是希望川普总统能够更加谨慎的来对待 NAFTA 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宗教自由一直是美国国会所关注的重要议题。上个星期，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公布了最新年度的报告书。联邦众议院今天继续就国际宗教自由现状召开听证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发自美国国会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今天召开听证会，讨论美国在保护全球国际宗教自由的努力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我们也知道国会方面一直以来都可以说是相当关注这个宗教自由的议题，所以在听证会一开始呢，也谈论到了总统川普所提名的美国新任的国际宗教自由大使，也就是来自堪萨斯州的州长布朗贝克。那么布朗贝克的这个任命呢，已经在上个星期经过了这个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那么很快的会在为不久的将来呢举行他的确认表决。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在听证会上还就各个全球各个地区宗教自由受到打压的情况来进行逐一的讨论。不过呢，今天听证会上主要谈论的焦点还是集中在中东地区，由于受到这个伊斯兰国 ISIS 的影响和威胁，在中东地区许多的这个少数族裔和宗教团体都面临了非常艰难的这个处境。因此呢，今天作证的官员还有学者都呼吁国会能够通过立法支持伊拉克政府来保护他们当地的少数族裔还有一些宗教团体。那么另一方面也谈到了在缅甸的罗兴亚穆斯林目前相当这个艰难的这个处境，那么同样也是今天听证会上的焦点。不过在听证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向一些议员询问了为什么国际宗教自由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或甚至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至关重要。那么对此呢，议员来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下面我们来听听这个佛蒙特州的众议员威尔奇他怎么说。
我们相信宗教自由也帮助世界其他地方获得宗教自由，当然这是个挑战，但美国坚持这样的信念和主张。 无论你的信仰为何，你都该有权进行自己的宗教传统，并且不受干扰。这是我们一直要努力推动的，但最终还是取决于各国政府，他们必须要尊重人民信仰宗教的权利。
是的，谈到这个宗教自由呢，大家也谈到了这个有关在中国方面的情况。那么上个星期我们曾经报道过，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了最新一年度的这个报告书，当中提到了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呢，在习近平的主政之下可以说是越来越糟糕。那么在听证会上呢，也谈到了有关于中国持续打压这个新疆穆斯林以及在西藏的这个佛教徒的情况，包括在中国的各地的基督徒还有法轮功也受到迫害的这个情况。那么在众议院，我们对此也向询问了，对此询问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恩格尔，他怎么说？那么他向我们回答表示呢，他也是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够落实民主化，使得让那个人民能够享有这个真正的宗教自由的这个权利。不过他说，至今呢，美中之间的合作呢，虽然呢十分的密切，但是呢，基本上存在最严重的根本的价值。我们继续来听听恩格尔议员他怎么说。
我们不是只有点名中国，我们也用一样的标准看待俄罗斯等其他国家。我们拥抱上帝赋予我们的价值，我们相信国会民主，因此我们也用同样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和其他国家。当然，美中关系至关重要，美国需要中国帮忙解决朝鲜问题，还有许多需要两国合作的议题。我希望两国能维持合作关系，但我们之间将永远存在一些根本的差别，例如多党政治、言论自由、关押政治异议人士，都是我们所担心的问题。
我们在听证会上也听得出来，在宗教自由方面呢，也是非常受到这个两党议员基本上的这个认同度相当高的，没有争议性比较小的这个议题。因此呢，在今天听证会上，两党议员的这个意见不同的这个交锋的情况并不多。林森，
一华，我们知道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话题之外呢，川普政府的移民改革的政策这个星期呢也继续是国会的焦点。那么白宫星期天公布了新的移民的原则之后，目前国会有什么最新的发展？
是的，川普总统呢已经在向国会已经进行了喊话，希望能够尽快的展开移民改革的这个速度，还有一些行动。那么在今天呢，这个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呢，这个美国国土安全部呢已经静悄悄的展开了一些在移民系统改革的一些细微的这个变化。那么在对此呢，这个我们今天上去也看到国会民主党方面呢也做出了相当强烈的反应。我们知道白宫在星期天的时候是公布了新的移民原则，那么对此呢，民主党今天众议院方面呢是召开了一个记者会，来批评总统川普所公布出来的这些原则都是相当伤害民众的，也并不符合美国民众的期望。那么在今天记者会现场呢，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甚至是直接的批评这个总统川普他所公布出来的新原则全部都是垃圾。我们继续来听听佩洛西他怎么说。
川普政府将他们的移民政策称为原则，但那不是原则，而是垃圾。那些东西对梦想生和我们这些为他们奋斗的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持反对态度，那对我们的国家价值来说是诅咒。那里头每一项规则都很糟糕，全部加总在一起的影响将摧毁美国精神的基本，那就是我们是一个以移民为傲的自由国家。
Would destroy a fundamental part of the American character.
那么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呢，国土安全部目前呢正进行在这个就一些细节的改革做出了一些采取一些行动。那么这些行动包括对于童年这个非法入境者的一些保护的措施都减少，还有加快了这个遣返的速度，同时呢也正要收紧这个合法移民的签证系统。虽然这些行动还有政策并没有最后获得这个确认还有落实，不过已经从这个地方看得出来，川普政府对于移民改革的态度和立场是十分强硬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共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共高官王岐山的任何消息都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而日前闭幕的中纪委八中全会的一些低调异常的迹象，再次引发外界对这位中共所谓反腐沙皇去留问题的猜疑。这次中纪委全会破例提前召开，一天便匆匆结束。人们翘首以待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工作报告更是踪迹全无，这些都打破了中共数十年的规矩和惯例。观察人士注意到，近几个月来王岐山行踪不定，时而沉寂神隐，时而高调亮相，让人猜不透十九大以后他的政治命运。有关这一话题，美国之音邀请了博讯的创办人韦石以及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博士，他们就这一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那么十九大的一个重要看点就是王岐山去留的问题，为什么王岐山如此重要，他退休或留任的重要性分别在哪里，我们来听听韦石是怎么说的。
习近平上任五年以来呢，他最大的这个政绩带引号的政绩哈，应该说是反腐，而反腐是靠王岐山来实施的，所以习近平执政的右手非王岐山莫属，有这么说法啊。
嗯，
高层那个习近平呢，还有栗战书等他信任的人，但到目前展现威力能力的只有王岐山，因此呢，王岐山的去留呢，可能会涉及到习近平是否还能掌控局面，以及反腐，王岐山得罪的人太多，他退休后是不是安全？另外呢，王岐山留任呢，会打破这个七上八下这个潜规则。那习近平二十大以后是不是继续掌权呢？如果王岐山留任的话，那对这个继续掌权也是一个铺垫，所以它是非常重要，我认为。
此外，有人说十九大前王岐山的任何动向或消息都会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请听陈奎德博士就此发表的看法。
因为中共是个黑箱操作，我们现在都没有非常充足的证据，或者是说消息来源的说完全确定性的判断王岐山是去是留。不过从前一段流传出来的各种消息来看，而且是以独立的版本的各种消息来源来看，起码来说王岐山留的这个版本是相当少的，而去的版本是相当多的。这些包括那个前不久大家知道的日本的读卖新闻等等，他们的这个爆料，他们的那个整个的报道，他们的报道和我在比他们早五天之前的报道那个所谓的留七人的名单是一模一样的。这都是从不同的独立的消息来源来的消息，这么巧合，说明并不是空穴来风。恐怕在当时那个阶段，起码是有这样一个案底，起码是有这样一个大家达成了某种妥协。但是很显然，这个妥协的结果不一定习先生是满意的。所以说后来也可能还会发生变化。但是即使是变化了，后来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版本，王岐山先生在所谓常委里面的那个留任的这个版本也是相当少的。有是有相当少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这些过去通过国内放出来的料，中共放出来的料来做一些判断，认为他可能留任的机会不是太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日临近之际，中共党内最有权势的机构之一中纪委周一召开十八届第八次全体会议，中国反腐运动的直接领导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数月来遭到流亡富商顾文贵在海外持续的爆料，他的去留和政治前途成为舆论瞩目的焦点，其过去五年领导的反腐运动成败得失也是分析人士关注的重点。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来的报道。
这次会议是中共十九大前最后一次中纪委全会，会议总结了过去五年反腐肃贪成果。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会上发表讲话，但其谈话内容没有公布，而且党总书记习近平没有像往届中纪委全会那样到场讲话，更加促使人们对这位中国反腐沙皇在十九大后的动向纷纷揣测。有报道称，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王岐山的告别演出。 长期观察中国党政事务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仅凭王岐山在中纪委全会的讲话内容未予公开报道和习近平未到场讲话这两件事，不足以得出习王关系出现裂痕或王受到冷落的结论。
这个好像也有人在评论说是不是冷落了，但这个好像也没有，因为现在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纷乱的阶段，所以现在很难就是这点资讯就说难道就说他们俩关系就破裂了，好像也没法证明。然后没有报道就是他讲话的内容，这个我觉得就单凭这两件事好像不足以证明发生了什么变化。
中纪委网站2014年8月开启的学思见悟专栏被认为是中纪委系统最高规格专栏，其评论文章均需要王岐山过目或首肯。该专栏10月8号发表了题为《关键在组织创新，最终靠班子队伍》的文章，并在文后附上编者的话称，今天就要同大家作别。上述专栏编者的作别引起各方注意，香港明报认为18届中纪委就此落幕的意味明显。历史学者张立凡对此表示了审慎的看法。
这个栏目的作别和这个人的作别之间有没有什么这个关系，或者是不是表达这种信息？因为反正现在大家看可能觉得王这个离开中纪委岗位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普遍是这么看。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还是缺乏一个就是必然的逻辑关系，好像或者说如果我们能证明原来这栏目就是他的个人栏目，那也可以，但是不是这样这个现在也无从证实啊。
香港苹果日报引述的消息指，69岁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已经确定在19大卸任中纪委书记。苹果日报报道说，有学者认为王是功成名就，但也有评论指中纪委迄今未能建立真正有效的反腐机制，过去5年反腐只是表面功夫，更重要的是王岐山在最后一刻被踢爆家族涉巨贪，如果不能自证清白，王岐山就是中共史上最大的贪官，而且中共反腐就是骗局。该报援引中国官场观察人士明镜集团创办人何平的话说，王岐山过去5年调查那么多人，谁来调查他？何平表示，王岐山若不能自证清白，就有可能是中共史上最臭的贪官。路透社报道称，这次中纪委全会可被看作为王岐山反腐庆功的大会，然而他在党内引起太多非议，让习近平难以承受，因此有可能按照7上8下的党内接班潜规则让王岐山退休。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即使让王岐山19大退休，习近平出于自保的需要也一定会力保王岐山，否则等于习近平被卸掉了一个臂膀。
把王除掉呢，可能也就等于卸了习一只胳膊，所以这点上呢，我觉得他们又是有共同的这个利益，就是说得互保才能安全。所以我想这个从习来讲就不可能否定王或者否定中纪委这5年的工作，如果那样等于习大概这5年也就没什么政绩了。所以呢，从这点上他肯定要保王的这个平安的，无论是着陆退休还是继续这个他延伸他的权利，他都必须在这个政治这个角度，政治需要的角度，他可能都需要保这个王这个可能倒也是这些对立的派系的猛攻，包括光棍的猛攻所造成的一种反弹就是促使了这个习王的团结。
声称作别的中纪委网站栏目1月8号发表的文章强调，组织创新依靠班子队伍。文章表示，中央纪委着眼纪检工作长远发展，实施组织创新，打开选人用人视野，从组织、宣传、政法、外交等领域选拔纪检干部。 张立凡指出，这种组织创新和依靠纪检人员来反腐肃贪，无法摆脱人治和治标不治本的窠臼。
中纪委这种制度呢，其实他应该说啊，他能够限制比如官员即便是贪官的人身自由，甚至也这个爆出一些个刑讯逼供的这种情节出来，那么说明这个中纪委啊，也就大家经常把它称为是东厂，那说明这个中纪委确实就是中共的一个加法的执行机构。那这个呢，对中共的形象啊，对中共的执政地位啊都不好。那是不是有了监察委员会就会变得更好？我觉得可能这个还得观察，也未必能够更好，因为从根本上来讲，不是什么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十八大上任以来，高调提出依法治国、反腐倡廉，出台若干纪律规定，拿下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等显赫高官，最近又将曾被视为未来接班人的孙政才以贪腐罪名查办。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五年来有近200万违纪涉贪腐的党员干部遭到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系统查处。习王反腐的力度大大超出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社会大众广泛支持。不过由于互联网和媒体信息的严密封锁，中国普通民众一般不甚了解国外媒体所披露的涉及中共领导人家族和权贵利益集团的贪腐行径。海外媒体对巴拿马文件等涉嫌藏匿因权力寻租所获巨额资产的报道在中国境内遭到屏蔽。另一方面，中纪委通常对涉及中共元老和高层的家族贪腐丑闻及海外媒体调查报道保持沉默，而这五年期间落马的涉贪者几乎都是出身平民和家庭背景一般的官员。习王的反腐运动因而备受批评者诟病，被指为权力斗争清除异己的选择性反腐。对于中国所面临的严重腐败问题，张立凡指出，关键在于制度。他认为一部监督官员公布财产的阳光法案的反腐效果，当然不是中纪委用不透明方法实行中共加法治贪可比，但是中共惧怕公布财产会动摇其政权的根本。
环球时报啊，还有其他体制内也非常之担心，就提出来就是说啊，公布财产可能会天下大乱啊，这个就担心共产党的政权就此不保，所以现在谁也不敢试这一步，谁也不敢承担就是这样的责任。那所以现在就是靠这么就是内部整肃来这个肃贪啊，因为中纪委的工作其实是不透明的，他们掌握多少官员的贪腐，他们怎么来这个审查和处置官员，这个过程并不是透明的。当然远远不如一个阳光法案让所有的官员所有的家族公布财产，但是这个可能确实触动到这个中共这些权贵利益集团的根本了，所以他们大概就不敢做呗。
2012年北京两会前，中国学者胡星斗致函中国全国人大，呼吁制定阳光法案。他表示，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收入与财产实名申报公开制度是反腐败的终极武器，是贪腐的治本之道。目前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制定了关于公务人员财产申报的阳光法案。同年3月，中国媒体财新网曾言之凿凿地表示，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法能否出台，是检验官员们是否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一块试金石。财新网在报道中共十八大的版面中提到，中国20多个地方的官员财产公开试验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全国层面上的制度设计也已具备条件，只需政治决断。2012年11月9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余正生对中外媒体表示，在制度上建立一套完备的便于群众监督的办法，才是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最有效的途径。
2013年的人大召开前，就是那个每年都提阳光法案提案的那个人大代表，就自己说他被告知，就是 今年不要提这个提案了。也就是说，从十八大换届以后，连这个阳光法案作为一种法案提出都被制止了。那这个事情来看，可能是一个中共内部一个政策上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是不许提了。这个看起来很有个人风格，但是这个风格也未必就是属于中纪委。
2013年春，一些中国维权人士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结果遭到镇压。北京公民徐志勇等人被以跟反腐和公示财产无关的罪名判刑数月至数年。同年十月，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曾发表单仁平的社评，反对在当时中国要求官员公布财产，担心在网上公开官员财产之后，中国社会将陷入一场难以自控的意识形态争鸣和动荡。今年六七月间，网上再次传出红二代知名人物马晓丽等中共老党员致信中共领导人，强烈要求从十九大开始，出席十九大会议的代表们、十九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对外公示财产。10月10号，中纪委网站发消息称，十八大中纪委向十九大的工作报告审议程序有了新变化，一是将中央纪委工作报告稿交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审议后，与党的十九大报告稿、党章修正案一同在党内征求意见；二是中央纪委工作报告稿经18届中央纪委8次全会审议通过后，先提请10月11号召开的党的18届七中全会审议，再由七中全会提请于10月18号召开的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审查。中纪委网站指出，审议程序的调整充分体现了党章要求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让我们聚焦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特首星期三发表就任3个月后的首份施政报告，重点放在经济与民生，明显避开涉及普选、重启政改等修补社会撕裂的政治议题。港大民研计划公布的一个简单的民调显示，近半受访市民对施政报告表示满意，泛民认同个别政策惠民，但批评报告用经济粉饰太平，无助修补社会撕裂。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上午向立法会阐述施政报告重点时，没有提及重启有关普选的政改、23条立法等有争议的政治议题。而在长达近5万字的报告中，仅用数百字对这些议题一带而过。报告的重点则放在经济和民生议题上，提出了超过200多项新措施，主要涉及房屋、创新科技、减税、教育等方面。施政报告各有一段提到政治改革和基本法有关国家安全的23条立法，重申23条是政府的限制责任，会尝试创造有利的立法环境。而上届政府政改引发战中，激发社会矛盾，不能贸然重启政改，会尽最大努力在人大对普选的831框架下营造有力推动政改的社会氛围。据港媒报道，林郑月娥周三下午出席记者会时多次被问到何时重启政改和重推23条立法，也没有交代时间表，只是称立法气氛良好，好难有客观标准，并举例在立法会受到议员喊口号强调必须有条件及气氛才能重启政改。林郑月娥周四上午出席立法会施政报告答问会，民主党的尹兆坚表示，施政报告讲因部分人战中引起社会矛盾，但没有提及没有民主、政府认受性低、 施政连番失误等真正引起矛盾的原因，是将矛盾推给争取真普选的占中运动。尹兆坚在追问林郑月娥何时才会重启政改，以解决社会矛盾，林郑月娥坚称重启政改没有单一先设条件，要视整体社会气氛及期盼。林郑月娥表示，没有完全放弃处理争议性议题，如果不会拖延到其他经济及民生工作，一定会认真考虑。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施政报告的最大特点是本届政府愿意动用庞大的财政资源提出一些惠民政策，但不触及政治议题则无法修补社会的严重撕裂。他说，
它的优势就是充分利用香港政府财政上还有蛮多的盈余，给社会呢，给市民多做一点事情，提供了更多的福利。但是社会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撕裂对抗，但是这个施政报告呢没有提到民主化啦、经济改革，那这个议题呢不碰，那社会上的分歧的撕裂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民主派政党强烈批评施政报告只重民生政策，回避重启政改等政治议题，无助于修补社会撕裂。公民党议员陈淑庄大律师表示，施政报告是以经济粉饰太平，以民生去收买人心，为政府制造有利环境去推动23条立法。公民党党魁立法会议员杨月桥大律师表示，目前社会仍是严重撕裂，没有条件可以谈23条立法。杨月桥批评施政报告志在求异，事事必难，没有任何计划修补社会撕裂，对政府总部外的公民广场只愿做有限度的开放，连如何启动政改的前提也不谈。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议员表示，施政报告重提23条立法，但调整说法由林郑月娥参选特首时含糊其辞，变成创造有利条件，要正面处理限制要求，批评是想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但同时不肯重启政改。郑宇硕教授表示，基本法23条立法是一个定时炸弹，相信林郑月娥会能拖就拖，主要是看北京给他施加多大的压力，要他推动这个极有争议的议题。郑宇硕说，
香港政府的官员包括特首都很明白，23条立法了是一个定时的炸弹，一定呢在社会上积聚很多的矛盾，很多的不安，主要呢我看他还是看看北京方面的压力怎么样了，所以他说23条立法还是要做的，但是呢主要呢就是看北京给他多大的压力了，要是北京让他拖一拖，他非常非常乐意的啊，暂时拖一拖的。
激进派人民力量的陈志全议员表示，林郑月娥本应修补撕裂和解决政治争议，但不提全民退休保障，不肯重启政改，只通过派礼物解决撕裂，施政报告更像财政预算，让大家表面上感觉良好。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至少37人在越南北部和中部的洪水以及滑坡中丧生。越南灾害管理当局说，还有至少21人受伤，伤情都发生在北部受灾最严重的和平省。和平省有11人丧生。引发灾害的是本星期早些时候形成一个热带低压槽，给越南带来多达40公分的降雨，淹没了至少16000多栋房屋，成千上万公顷的农作物被毁。越南经常发生洪水和暴雨，每年都会有数十人丧生。日本西南部居民密切注视星期四连续2天爆发的新燃月火山，这是新燃月火山6年来的第一次爆发，喷出的火山灰落在宫崎县的若干城镇。 日本 TBS 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显示，新燃月火山脚下的小学生戴着头盔和口罩前去上学。日本官员警告说，火山口周围2公里内很可能会有大规模爆发和喷出的岩浆，敦促人们不要靠近火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熊熊的野火借助风势星期三继续蔓延，造成更加广泛的损害，迫使更多的人撤离。北加州星期四的天气预报是大风和低空气湿度，这样的气候使得控制旧金山北部22处野火的努力几乎不可能成功。当局说21人丧生，300多人失踪，在烧毁的居民区带电的电线散落在街道上，消防人员在干燥的天气下奋力控制火势。一些街区被火烧过之后，只剩下几座熏黑的烟囱、烧焦的树和遗弃的汽车。野火覆盖了若干郡县的将近69000公顷的土地，那里有世界闻名的酒庄和葡萄酒厂，其中一些已经被烧毁。警察封锁了很多道路，阻止人们进入被烧毁的居民区。一些居民说，那里的街道和一切被火烧得面目全非。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2个小时之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推出，请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一会儿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朝鲜不断以导弹试射威胁其邻国和全世界，金正恩政权继续凭着巨大的监狱集中营体系对其人民进行压榨和压迫。的确，美国国务院最近揭露了这个镇压国家内一种被称为管理所的政治犯集中营细节。这个政权为了利益，迫使管理所的囚犯在矿场或其他设施内恶劣的环境下劳动。通常，囚犯很难在这些集中营残酷的环境里存活下来。驾川郡政治犯集中营据说关押了15000名囚犯，所有囚犯都在服终身监禁徒刑。和朝鲜所有的管理所一样，驾川郡集中营刻意与那些被认定为国家敌人的一般囚犯区隔开来，并且经由无止境的强迫苦役来惩罚他们的政治罪行。一些驾川郡集中营的囚犯是金家政权的罪及三代受害者，也就是囚犯一家三代没有犯下罪行也被送进集中营。对囚犯刻意造成的严重饥饿十分常见，严重饥饿驱使他们捕捉老鼠、青蛙和蛇来充饥。化成集中营据报道是一个全面控制区，以囚犯不同的罪行程度而被区分为3个区。韩国的全国人权委员会估计，化成集中营关押了大约20000名囚犯。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囚犯可能被用来建造丰西里核试验基地。青金劳改营有大约5000名囚犯。一些非政府组织报告指出，劳改营和邻近区域的经济互动程度加大，可能意味着劳改营的经济重要性被提高。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年度各国人权报告，脱北者指称管理所内的死亡案例屡见不鲜，是草率处决、酷刑、缺乏足够医疗以及饿死的结果。2014年联合国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出，由于饥饿、漠视、艰苦的强制劳动、疾病以及处决，造成被关押期间的死亡率极高。现在为痛苦的朝鲜人民大声疾呼，比以往任何时候来得更为重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推动人权和民主治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美国将继续为朝鲜人民的基本人权伸张正义。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